各位家人，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主日平安。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到十四节啊，新酒当装新皮带。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啊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紧食，你的门徒倒不紧食，这是为什么呢？这段经文呢很奇特，也是大家常常有神的仆人呢来讲这一段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来更多的来反思神耶稣他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叫我们从中，叫我们更明白学习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用最朴素的比喻来讲你最经典的你的真理。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常常我们活在自我的价值观里边，我们用我们小小的度量去揣摩你的时候，我们常常走弯路。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更正我们，归正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亏欠。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的话能够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命之光。我们谢谢你，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耶稣乃是招罪人啊，这是耶稣自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所说的话。那么人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呢，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啊，就是人呢你可以去了解这个世界，你可以了解宏观世界，你可以去了解微观世界，但是我们很难了解自己。为什么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呢？这个开端不是叫我们去更多的认识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世界非常的重要，但是当我们得了智慧之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罪人。这就是牛顿，他说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我发现我是罪人。本来我们都认为别人是罪人，我是好人啊，关在监狱里的没有一个说他是罪人的，来到教会里面的一般的都说我是罪人。这就是智慧之心，圣经里面讲的，他这个智慧他讲到了什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人难有贵有自知之明呢，就是当我们病入膏肓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有病；当我们有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但是呢，当我们一旦发现我们知道自己有病，我们常常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像这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一样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讲到了这件事，就是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对她的折磨别人不知道，但是她知道。弟兄姐妹啊，我们身上常常有一些小毛病，这个小毛病可能一时不能要了我们的命，可能它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最大的流失。这个血漏的妇人圣经就说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她知道自己有病，有病我们往往怎么样呢？乱求医今天呢，我们一些人呢，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很多我们不能解决的事情。 我们虽然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智慧，我们自己觉得有本事，但是我们却没法掌握我们的命运，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面到底如何。所以呢，在以赛亚书53:6，那就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啊。当讲到个人偏行己路的时候，就是你偏行己路，你却不知道自己偏行己路，你还觉得我走的路很正很对。我跟一些不信的一些朋友，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传了福音之后，他就说，他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明明你走了偏路，他不认为自己是走偏路。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他是走阳关道，你是在那走偏邪门左道。这就是人的难处啊，都入羊走迷，都就是全部，没有一个羊走正路，因为没有牧人。那么罗马书3:10，就如经上所记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义人是什么？我后面有解释，是吧？那么到了罗马书3:23，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讲到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好像我们做了坏事，上帝的荣耀就受到亏损；我们做了好事，就好像上帝的荣耀就加了一把火。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就是那个荣耀的本源。我们今天在地球的北面，我们的影子是在北面，我们如果到了地球的南面，到了南美洲，我们的影子就在南面。但是神却是没有转动的影子，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呢，这个亏缺神的荣耀，就是我们亏欠了神。当我们知道自己亏欠神的时候，我们才有路可走。所以呢，世上人人都有病，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晓得。所以说，当我们面对一个自己的患病、自己的疾病，知道自己的罪没法解决的时候，我们的嫉妒没法解决的时候，我们的骄傲没法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就是，夫妻两个人起初的时候都非常好，是吧？都是你好我好，但是时间长了以后都是你不好你不好。我们很难有一个说他会学会了，就是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这个人走在你面前，你越看他越漂亮，是吧？我们常常都是越看他越有毛病。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当我们面对疾患的时候，我们挑别人毛病，这个挑别人毛病就是你的毛病，这是个病。贪小便宜，这就是你的病。有人到了那个菜市场，那个白菜他非要扒下那个帮子来，你知道吧？他不扒他心里有病，你知道吧？有病就要治，弟兄姐妹，怎么办？何西阿书14:19就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啊，在去上班啊，上班有医务室，当年是吃不饱，是吧？我年纪比较大嘛，当时是吃不饱，没东西吃。那么这个医务室呢，有一种叫山楂丸，你知道吧？这个酸楂啊做的丸子啊，就是帮助消化的。但是吃了以后，好像当时也是等于吃了东西啊，没想到越吃他当真越饿，是吧？后来这个医生和我关系不错，他就和我说，他说最近有一批感冒药，你要不要？我一听好啊，有感冒药，我说给我来点，他就给我开了很多。我拿回家以后就开始感冒。弟兄姐妹，没有智慧心的人，谁是智慧人？没有智慧的时候， 就觉得幸亏我拿了感冒药。但是有了智慧的人就说，我不要药，但是我要健康，是吧？什么时候我把那个感冒药吃完了，那个病也好了，是吧？所以在这里讲到，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呢？那么什么是智慧人？就是智慧人，就是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但是他更重要的就是知道没有药可救，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救。那么通达人就是知道自己病重在身，但是他又找对了医生。那个血漏的夫人一开始找错了，是吧？但是最后怎么样，找对了。所以他是不幸中的万幸。所以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义人吗？耶稣怎么来说这句话呢？就是因为耶稣说，你觉得你是义人，他招的不是你自以为是义人的，因为你自己觉得没有病，你不会来找医生的。你觉得你是义人，你不会来请耶稣的，他是来找罪人。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里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时我也给大家来分享了这段经文。看哪，神的羔羊，他怎么能把耶稣看成一个羔羊呢？括号里边非常的重要，他说他是背负我们的罪恶罪孽，就是我们的罪归向他，但是他的义归向我们，所以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人的圣灵，上帝的恩典是双重的好处，不单他的义归向了我们，我们里边还有圣灵的内助来管教我们，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判自己，叫我们具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外面有耶稣的义袍，但是我们里边却要天天的更新。这个新造的人需要在时间里边不断地成为一个更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罪，有罪就认罪。上帝给我们一生的时间，不是一次就认完就罢了的。认罪是一生的时间，更新是一生的时间，救恩就是一条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我们的罪。我们认罪，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他甚至于把我们的罪倾倒在大海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今天我要讲到律法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我们以为我们是死在律法里，其实不是，我们是死在罪中。律法是叫我们知罪，但是叫我们死的是那个罪，不是律法啊。所以呢，我后面下面呢要给大家讲讲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啊。所以对于律法依文方面的解释啊，施洗约翰的门徒与法利赛人他竟然何其相似啊，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质询也如出一辙，就是差不多啊。那么法利赛人说，为何与罪人一同吃饭呢？他说，耶稣为什么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弟兄姐妹，我出生在青岛啊，青岛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产品叫青岛碧尔，是吧？啊，青岛碧尔它还有一个国际啤酒节，它还有一条街叫啤酒一条街。刘牧师他非常的清楚啊，他对了如指掌。我不是说他对啤酒了如指掌，我说他对青岛了如指掌。他在青岛教课啊，教了多年的课啊。那么你知道 这个 P9 一条街，我就不敢从那儿走，你知道吧？因为我看不见别人，别人能看见我。我从那儿走，瓜田李茂是吧？他就认为你可能去有目的去喝酒，你知道吧？所以作为牧师来说，我要绕开那条街走路，或者坐着公交车从那儿走。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人就是这样有限，所以他们就说，你为何与罪人一同吃饭呢？如果我们都不去和罪人吃饭，罪人怎么得救呢？我们要和罪，上帝对罪是深恶痛绝，但是他爱人的灵魂。我们往往是害人，却对罪麻木不仁。所以在这里呢，就他们就法利赛人就说，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比耶稣更圣洁。他说：“你为何与罪人一同吃饭呢？”那么约翰的门徒呢？施洗约翰对吧？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那么他亲自说：“他说那位在我以后来的，他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系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是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门徒就说了，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有功，你看见没有？弟兄姐妹啊，我们也和小孩一样，我们常常做了一段服事啊，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都觉着，哎呀，最近不错，上帝要表扬我是吧？啊，就给我道路通达，给我凡事顺利啊。那么这个。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啊，为何你的门徒倒不进食？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进食不是目的，而清心来到神的面前是目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一个事情搞反了，什么是重要？他们把神的约柜抬出来叫约柜去征战，但是神却没和他们一起来，你看见没有？最后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但是当没有人的保护的时候，他在约柜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却大显神威，你知道吧？奇妙吧？上帝的名绝不叫外邦人来羞辱。那么耶稣呢，就用两个比喻呢来回答。他们啊，来回答他们。第一个呢，没有人把新布呢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倒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耶稣的例子啊，都是超越时间的，超越历史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事。谁都穿衣服啊，你说今天很多人穿叫什么比基尼，是比基尼的啊，但是那个东西确实没法上马路啊。有一个弟兄和我说，他说今生他感到最叫他流泪的一个城市叫，在沙漠里边那个城市叫什么呢？拉斯维加斯。他说那个城市太伟大了，他说我没去过，但是有一次我要去看一看神他的创造啊，大峡谷，开车要经过那个拉斯维加斯。当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真是罪恶之城，是吧？我不是说我多么圣洁，但是我的眼不敢睁开。弟兄姐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它会污秽你的眼睛的。其实眼睛的污秽嘛，它不是污秽了你的心吗？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啊，这个他用新布啊。这个新布是不能用旧布来补的，新布是不能补在旧衣服上的，这大家的经验，是吧？哪有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的？今天没有补的，今天人不穿补的衣服。如果今天有补的衣服，那是特制的，还更贵，是吧？我小的时候全穿补丁衣服，屁股上、肘上、肩上。 都是补的。我母亲给我做了个衣服，那会儿买布都要补票，没有你有钱都不行。有了布票做那衣服，因为他要孩子要长大长得快啊，他就会做的很大很大的衣服，我穿不能穿和大褂一样是吧，上学怎么样呢，就挽起来，把它下面挽起来，下面有两个口袋，挽的连口袋都进去了，就是没有这个口袋了。以前的衣服和现在衣服不一样，它掉色，洗衣服它掉色，半年放一次，半年放一次，后来那个衣服就和斑马差不多了。衣服破了怎么样呢，就是用旧的布来补旧的衣服。所以这个耶稣讲的这个东西和今天可能有些人他不补衣服他不知道了已经啊，就好像我和有个年轻人说，我说我小的时候没东西吃，吃那个晒干了的地瓜叶红薯叶，他们就说了，哎呀高老师，我们才知道你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原来你是吃环保的绿色的有机的。你看没有，时代的变迁，人健忘，时代过去，那一代人不在，我还在是吧，年轻人不知道，但是耶稣讲的是今天我们想想都知道。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都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啊。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酒的问题，酒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呢，旧皮带是羊皮带，羊皮带它有一定的膨胀系数，所以新酒放在新皮带里面，新酒会膨胀，那么新皮带呢就随着它的膨胀它也膨胀裂不开，但是当它膨胀以后，它的膨胀出来的系数不会回去的，它不是胶皮的。所以当你再把新酒装在这个旧皮带里，新酒膨胀的时候，旧皮带它就不可能再有膨胀的系数，皮带就裂开。所以呢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这个呢是今天人可能没有皮带都是用瓶子装是吧，所以呢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都保都保全了。他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就是律法和根典之间的关系啊。耶稣的福音如同新布新酒，而律法的译文则像旧衣服旧皮带，你怎么来连接怎么来衔接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耶稣并不是说律法不好，律法是好的，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来成全律法。耶稣的门徒拘泥于译文的细节，却忽略了律法的精义，这是问题的根源。耶稣说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约翰为止不是律法止住，不是把律法的功能止住，乃是叫他们把那个脱了。他们法利赛人他们解释圣经的这一套，他们拘泥于文字去研究，但是他们却活不出来律法对他们的要求。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训蒙的师傅，律法完不成的事干什么呢，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的功用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叫我们知罪，谁来解决罪，耶稣基督，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叫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是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没得路走，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早晨下了决心晚上都忘记了，叫朝三暮四。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啊。第二，另立新约。那么著名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有旧约为什么要另立新约呢，因为旧约是刻在哪里呢，刻在法板上，法板是脆的是硬的，扔在地上会碎的，但是新约是把它的功用刻在你的心板上，心板是肉长的，把实心给你换上肉心，实 知心是不能改变的，肉心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肉心是活的。不要把旧约一个死的文字却辖制了上帝的一个活活的恩典。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这段经文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办法逾越的一段经文。他们以为建立倒塌的帐幕，恢复到像古时一样，再恢复到以前，你知道吧？但是他们忘记了圣经还有其他的经文。那么《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说：“死后我要回来，我，耶稣，他要回来，重新建造大卫倒找他的帐幕。你们已经把这个律法解释坏了，安息日你们解释坏了，你们忘记了谁是安息日的日的主，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你们忘记了。他要恢复那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他们把上帝据为己有。你们外邦人不配信这位神，他是圣洁的。我们粪尘道交不吃，道交的不粪尘不吃，你们天上飞的坦克飞机不吃，地上跑的坦克不吃，你们什么都吃，我们什么都不吃，你知道吧？他们觉得自己严格守律法，他们就有一个优越权。亚伯拉罕的子孙，凡称为名下的都什么一块儿来寻求主。施洗约翰和耶稣起来传道，我上面都有那个经文那个地方啊，他们的信息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个宣告就表明了耶稣基督降世，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就说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那么什么叫新心？心灵啊，又从你们的肉心中除掉实心，看着你们人是活的，其实你们是死的，因为你们是实心赐给你们肉心。那撒种呢，撒在石头地上呢是不能活的，但撒在那个好土地上就能下向扎根，向上结果。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那些日子之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的里面。这个是要放在你们的生命里面，而不是转法轮，而不是每天贴在额头上，绑在手腕上，要进入到你的心。因为你们一生的功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就是见证，死去救人就是实心，重生就是新人，新人就等于肉心。神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这心灵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这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信徒当活出一个新的见证，这见证是写在心板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既然是新的，我们就不能够再回头看，对吧？但是我们却往往有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仍然向往以前的事。今天呢，很多人呢，一到了主棚节，也是扎了个小棚又住进去，是吧？啊，在主棚节，在小棚里边住的太开心了啊！主与我同在。弟兄姐妹啊，今天你不是住在基督里了吗？主棚那个棚不是预表基督吗？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所以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耶稣基督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不是因着信律法。律法是叫是一个师傅把他带到耶稣基督跟前来的，律法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耶稣说我来成全律法，耶稣是叫你得救的。希伯来书十章九章第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主办洗地的规矩啊，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你看见没有，命令到振兴的时候为止。那么什么是振兴呢？振兴原文就是改革改进彻底整顿，改革家，耶稣是改革家吗？耶稣是生命的主。律法的特权主义者拒绝耶稣振兴的新时代，他们顽固持守旧体系、旧传统、旧章法，借律法的条规捆绑辖制那叫人活的信仰。弟兄姐妹，信仰是叫人活的，不是来辖制人的。刚才我还和弟兄分享，魔鬼撒旦的灵是要辖制人的。大卫弹琴就是为了那个被恶魔辖制的扫罗，他没法自抑。弟兄姐妹啊，圣灵从来不辖制人，他要感动我们，要归正我们的。你不如果不接受他，他会离开你的。那么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节，耶稣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啊。弟兄姐妹啊，他们是也做事，是坐在高位上，他们也做事，是当着街在众人面前祷告，叫人都看见他多么敬虔。他仅时就把脸弄得很脏啊，一副苦巴巴的受苦的样子，你看我为主受苦，有功有功之人啊。但是他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耶稣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是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千万千万注意，我们一定要行出来。信心若不行出来，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呢，他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怎么叫瞎眼领路？就是盲人领瞎子，是无路可走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对耶稣呢就恨之入骨，他们就处心积虑，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捉拿，圣经里边说叫捉拿耶稣的把柄啊。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十九节，耶稣就说，我可用什么比喻这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酒好食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智慧之子才能明白这一切啊。那么耶稣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以儿童欢乐与悲哀的游戏来说明恩典与律法的差异，它的差别在哪里，同时指出那些不择手段吹毛求疵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他们的面前先知的任何作为，耶稣所传的福音，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等，都会被他们论断贬低和定罪。耶稣在这讲了他的双重的意思啊。我们知道整本旧约最后他的结语是什么？结语就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对不对？上面我看不清楚那个字，咒诅遍地，对。马拉基书一共四章是吧，最后一节是第六节，他说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整本旧约最后归结在咒诅两个字上，因为 我们不能够完成律法。你违反了律法的任何一条，都是违反了整个的律法。正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能够行出律法来，他们就开始做一件事，叫作假，说假话，做不出来，但是他又要表现出来我比你敬虔。所以整本旧约最后的结语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被咒诅是因着罪被咒诅，还是因着死被咒诅呢？其实是因着罪被咒诅，死包括在罪的里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本来这个咒诅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犯罪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是吧？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赎出我们来脱离了什么律法的咒诅，什么就是律法叫我们知罪的那个罪，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不是律法叫我们死。弟兄姐妹，哪一个人不犯罪？但是全本新约最后他宣告以后再没有咒诅，因为在那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以后才没有咒诅。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关系。我们脱离咒诅，咒诅在哪里？没有了吗？有，基督他替我们承担了。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赎其实是付代价的意思，知道吧？我们不付代价好像是，但是耶稣付代价，他在十字架上赎出我们来，脱离什么？脱离律法叫我们知罪死亡的咒诅。大家明白吧？怎么都不说话呢？没睡觉。我现在这个老了吧，这个眼不好，这个所以啊，看东西都是，我现在开车都是一个眼开，所以就没大有距离感。大家没睡觉吧？感谢主，都很惊醒。新时代就彰显了基督的恩典，好比耶稣所讲的比喻，儿童吹笛与跳舞的欢乐，也好比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带领门徒赴迦拿的婚宴啊，当酒用尽了就带出悲凉的那个时刻的时候，耶稣就将六口石缸的水变成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喜乐。管宴席的对新郎就惊叹啊，他说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是吧？啊，约翰福音二章十节，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么旧约先知预言道，其实就说了，在他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弟兄姐妹，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六节，在耶稣降生之前七百多年的时候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所以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就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有福不是在地上工资涨了多少，不是你又买了个大房子，我跟你说你买大房子还有交税你知道吧，你还要修房子是吧？我们以为在地上一点蝇头小利我们是得福了， No， 弟兄姐妹，地上我跟你说，你的福再大，你的悲就有多大。大喜之后必有大悲，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也是世人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我们的希望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之所以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有能力，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有盼望，在软弱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得刚强，正像约丹以理他三个朋友被扔在烈火窑里，他们仍然可以自如地游行，因为有一个人在带领他们，就是耶稣和我们同受苦难。丹以理他亲自被扔在那个狮子坑里面，狮子吃人的狮子张不开口，他却在狮子坑里能够张口向上帝祷告，你知道吧？我们不是没有危险，我们不是不会长病，我们不是没有难处，弟兄姐妹，世人有的我们都会有，但是正像保罗说的一样，我们是打不倒的，击不碎的，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所以耶稣将自己比作新郎，将要迎娶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啊。第三，天国近了，赶快悔改。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耶稣就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你们就要紧实了啊。当我们重温新酒又旧皮带的经文，我们扪心来省察，弟兄姐妹，就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中仍存在着一些旧皮带的东西。我们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曾几何时我们将心灵和诚实的主日敬拜就变成了一个形式主义的场景效应，很多教会是这样。现在今天有很多自称他是使徒的到了中国大陆，被很多人崇拜，你知道吗？他们忽略了内在生命的建造，甚至人在教堂的在教堂里安静坐，但是他是魂外向外，魂游向外去看世界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愿意叫别人当做活祭，活祭献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却不愿意成为活祭献给神。我们常常愿意家里边的那一半改得更好，不是他改好了怎么样上进天国，而是他改好了我很舒服。我们常常都是从自我意识出发，从自己的 自我感受出发。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绝不这么简单，我们要当作活祭来献给我们的神。那么曾几何时我们把信仰当作外在的一个装饰，而不去追求内在生命的长进。这就是林长老在我讲到之前他像我教导的那样，就是说我们真是要讲到讲耶稣，讲他的十字架，我们要归正在他的前面，我们匍匐在他的脚前，我们说主啊我不配，但是你却这样爱了我。所以当我们不知不觉就摇尾巴是吧，我们就骄傲，我们就发现别人身上不如我，我们就常对软弱的一些肢体我们指手画脚，而不能以心灵诚实与人交往。慢慢的我们就成了严以责人宽以待己的一个隐形的法利赛人。曾几何时我们的祷告是流于形式，我们在敷衍于我们祷告的言辞的对比，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说啊，他祷告的真好啊，这个说话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们的祷告是向神说话的。 他哪里祷告？默默地祷告。但是神垂听他的祷告。我们能不能以心灵和诚实与人交往，这是非常的重要。曾几何时，我们就变把一个老信徒就变成了一个老经验，变成了一个老花头，你知道吗？老信仰就变成了一个老顽固，你知道执着和顽固我跟你说好像差不多，它是南辕北辙的。顽固是照着自己来，执着是为上帝的使命，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自己怎么都好，但是对上帝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这就是执着和顽固的区别。我们不能我行我素，我们甚至于当我们越我行我素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玻璃心。常常我们说，我为什么受害的都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受伤的总是我，是因为我行我素惯了之后养成了一个玻璃心，你知道吧。曾几何时，当发现在后的肢体走在了自己的前面，我们为他高兴吗？弟兄姐妹，我们人不是没有怜悯心，是别人不如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发现那个越来越贫乏的、越来越不如我们的，他们走在前面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怎么样，酸溜溜的，是吧？甚至于我们还做两面人，当面称赞有加，背后怎么样，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啊，就他这个样的还讲道，还带查经。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注意，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成为能说不能行的人。耶稣呼吁百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求主赐智慧与能力，不再我们就不再热衷于医病赶鬼说方言，而要切慕对生命的造就，做主门徒的操练。我们要成全别人，舍己爱人。弟兄姐妹，不要再一味地热衷于对派对party 旅游聚餐，而要肩负对福音使命和神家的责任。要常常反省自己，悔改在主的脚前。我们不再热衷于对传统节期刻意的追求，而要操练对神惯常的信心。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就说得非常的清楚，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就是做新造的人。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书36章26节，那么新酒当装新皮带，重生活出新人来。醒悟才知罪缠身，常跪主前感触身，悔不当初早回头，耶稣爱我爱在心。靠己软弱多失败，靠主刚强大步奔，连续忍者得连续，饶恕忍者蒙圣恩。新酒当装新皮带，新布难补旧衣襟，苗壮果硕续精培，火窑烈焰出精金。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今天呢，我是讲到是新酒当装新皮带的上，我还有个下，下就安排在今年年底，就是12月最后一周，是不是刘牧师、林长老，是吧？非常感谢啊，我非常喜欢到你们这里来，和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宝贵。主啊，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主啊，使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在天的生活。主啊，使我们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来荣耀你的圣名。 我们来死去自己的旧造，我们活出一个新人的新生活。主啊，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破碎自己，却叫别人活过来。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门。